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哈，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身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的骨立刻就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好，我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第一节哈，然后彼得和约翰上去进入圣殿，正祷告的时辰说第九个时辰第九个时辰。在上一章的结尾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6节，听到甭管了，第二章的46节哈。在上章节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呢，门徒呢专注于在圣殿中祈祷在第二章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恒切的在家中，然后呢在殿里在家里掰饼。他们呢在上一章的时候记载呢，他们在圣殿里边去祈祷，这呢其实是神预备呢这些使徒这些门徒呢在圣殿当中呢给以色列人去传福音第三去传福音。而且你看这个第两次传福音的结果在第二章41节的时候呢，说第一次的时候门徒添了3000人，然后呢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说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说光男人的数目呢是5000这一次呢将会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呢去听信福音听信福音。但是与之前呢传福音不同的是你要看之前的时候呢，在五旬节那一天呢，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那个地方传福音，但这一次呢，是在圣殿，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呢，最仇恨、最抵挡耶稣最厉害的这个地方，就是拉比犹太教的大本营在圣殿当中所以说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当使徒呢向百姓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呢，都过来把使徒去拿住去拿住。这里呢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说的差你们去传福音呢，如羊进入狼群。而且呢在路加福音第12章11到12节，耶稣呢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然后你们去怎么去应对不要去思虑怎么分错，因为到时候呢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说呢这里呢正在一步一步的应验耶稣说的话。当这些事情发生在门徒身上的时候呢，门徒就想起主的话来。第二节说，有一个人呢从他母亲的这个子宫里边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瘸腿的，然后呢他被带过来，是按照日子呢被放在这个圣殿叫美门的那个门那个里要求进殿的人呢去施舍。美门呢就是圣殿的东门你看以西结书圣殿的东门美门，耶和华荣耀显现的地方美门。在这里呢你会发现神在这个门呢要显出荣耀神迹奇事，要显出他的荣耀，并且呢通过这个神迹奇事呢向以色列人去传福音去传福音。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说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在约翰福音第9章有一个人生来是什么，生来是瞎眼的。耶稣说呢为什么他生来是瞎眼呢，就是预备呢神要在他身上显出他荣耀的作为的。这个人呢其实也是这样，这个人呢他生来是一个瘸腿的人，但是在这一天呢他按照 他平常的这个日子呢，在这里接受施舍，在这一天呢，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上帝要通过他呢显出他的大能，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在利未记的第21章哈和申命记的第15章，其实呢提到过亚伦的后裔呢，凡是有残疾的啊，都不得进前来，啊，都不得进前来，看到哈。所以说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其实以色列人呢，他包括这些祭司长啊，或是法利赛人，他们呢不让他去来到圣殿当中，所以说他只能在什么？只能在这个门外啊，只能在门外，他被当作不洁的人啊，在门外不得进入圣殿。但是当使徒行传，你看这个第3章，当他被医治的时候，他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能怎么样进入圣殿？你看啊，站起来，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他从前是在圣殿外头的啊，被隔在外头。但是呢，在这一天呢，当神施恩给他的时候呢，他能够和门徒一起重新进入圣殿，去赞美神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啊，注意这件事情。第3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就要进入圣殿，就要求得到施舍啊，就要求得到施舍。彼得和与他在一起的约翰就注视着他，然后说：“你看我们。”他就注目他们，期待从他们能够得到什么。然后彼得说：“啊，银子和金子我都没有啊，但是我给你这些我所拥有的，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说起来行走，啊，起来行走。”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人呢生来是瘸腿的，你要知道哈，生来是瘸腿的，生来是瘸腿呢，在这里你需要看哈，他的瘸腿以及他在神的殿这个门口，他碰到主的使徒，你可以说他碰到主的教会，然后他的要求，他作为一个瘸腿的人，他的要求啊，你注意这个瘸腿啊，瘸腿在这里属灵的含义，他的要求以及呢神怎样通过门徒啊，通过主的教会呢去纠正他的需求啊，去纠正他的需求。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其实很多人呢，他你引导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引导他信耶稣的时候，你引导他进入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呢，他是一个瘸子，他有他的要求。其实很多人在进入基督信仰之前呢，他也像这个人一样，他在求金银，你知道吧，求好处，或者是各样的需求啊，各样的需求。但是呢，这样的，但是只有主，只有门徒，只有真正的教会能够给予一个人他灵魂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在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升天之前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你看这个人呢，他遭遇了门徒，遭遇了教会，就像今天我们遭遇那些有可能进入教会、有可能信耶稣的人。就是说，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你看彼得这个话，他要金银，但彼得说金银我没有啊，我所拥有的就是奉耶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主呢在升天之前就给了门徒啊，你要知道主给门徒什么，主从来没有授权教会和门徒在世上靠着慈善事业、靠着撒钱去吸引人，你要明白哈，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说彼得金银都没有吗？彼得他们当时是有钱财的，因为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凡务工作，他们卖了田产，彼得和那些使徒管理这些钱财，是吧？你要知道彼得为什么说金银我都没有啊？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教会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就是说上帝让这些门徒在一起把田产卖了，这些钱放在这里是为了 传道和侍奉。除了保证传道和侍奉，保证全职传道的人，另外一个是保证教会里边没有一个缺吃少穿的，对吧？但是呢，你要享受的这些，你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你必须和大家一样，你相信并且你同样是全然摆上的，否则你不能享受这些。那后边不是有一对夫妻，他没有全然摆上，他假装全然摆上，他想享受这些，他最后他就死了。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要知道，当人谈到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有错误的认识，人觉得通过信耶稣能够改善我的经济状况，能够给我带来婚姻家庭，能够给我带来世上的好处，能够给我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我能结交更多的朋友，都不是的。别的说金银我都没有，上帝不会通过教会给你这些金啊银啊这些东西，你也不应该是以这些东西为追求为目的来到教会，你应该追求那上好的福分，就比如说我能够给你的啊。所以说当这些瘸子，这些生来是瘸子的人，这些生来他不知道该怎样信的人，他碰到教会碰到门徒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他知道他在主面前该求什么，他需要得到什么，不是求世上的金银，不是求世上的好处衣食住行，乃是求上面的能力，求圣灵的能力能够听懂真道啊，求圣灵的能力让上帝的灵借着神迹奇事见证他的真道。所以说很多人一开始进教会的时候，他都像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一样，他不知道该求什么，他以为是来求金银的，求好处的啊。但是呢，教会需要纠正他错误的这些认识。所以说呢，上帝没让教会有能力去满足人对金银的对世上好处的这些追求啊，教会不给你满足这些，教会的钱也不会给这些会众去满足他的这些需求，但教会能够给他真理以及从天上来的全能。当一个人他接触到真正的教会真正的门徒，他就能像这个瘸子一样，他能够看见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福音还有什么神国的这些全能啊。所以说彼得和这个人的这一段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人盯着彼得，就像今天有人盯着教会指望得好处，但是彼得说，你看我们，你要清楚教会能给你什么，我们要既要清楚教会的权柄全能，也要清楚教会的职责，你也要纠正这些生来是瘸腿的人他们错误的认识啊。第七节，然后他通过右手啊抓住他，使他能够啊站起来，他的脚和脚踝就立刻变得强壮，然后跳跃站立且行走，与他们一同进入圣殿啊，然后行走跳跃赞美神。当彼得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之后，记住哈，一个真正的门徒，一个真正的教会，他奉主的名宣告，然后立刻就有神迹出现，这个瘸腿的人他的脚和脚踝就立刻强壮了，就立刻强壮了。而且啊，这个人他被医治之后，他第一个动作不是行走，他是直接跳起来了，你看到没有，是吧，说跳跃且行走，这就显明了神的能力。这就是说在耶稣的名宣告的那一刻，他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极大的力量加给了他的脚和脚踝，他不由自主的跳了起来。我想问一下，这个人现在还求钱财吗？不求了，他知道更好的事情，他感受到了天国的全能，神通过彼得赐给这人跳跃站立行走的能力，当他得到这个能力之后，他就用这种能力来赞美神，来为神做见证，为基督传基督福音去做一个见证人，是吧？他现在不求钱财了，他现在成了不断的跳跃，作为一个活的见证，为彼得所传的耶稣向圣殿里的以色列人去做见证啊。这里呢是应验了啊，你去看哈， 往下聊。这个呢是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35章，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是吧？哑巴的舌头也必能歌唱啊，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涌出啊。往上聊啊，你看以赛亚书讲的这些，好像看着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都能实现啊。看到没有？这就是以赛亚书35章，在美门啊，在美门哈，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和耶和华的华美。你看以赛亚书说嘛，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人的华美都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看到这个美门，美门是吧？美门。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呢，不仅是耶稣他曾经预言的这些事情，也是旧约圣经早就写下来的这些事情，是吧？你看彼得在五旬节，他们在五旬节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约珥书，是吧？约珥书讲到什么？幕后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人说预言啊，看到异梦。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以赛亚说的这个经文应验在这里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3章的第9节到16节。百姓都看着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惊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来看中间这一部分，第9节说，所有的民众都注意到他行走且赞美神啊，这个人又跳又赞美神，人都注意到他，说然后他们认出了他，这人平常啊是为了施舍坐在圣殿的这个美门口，他们就因为他所发生的事充满了惊讶和稀奇啊。然后下面说，他就说这个好了的人呢，正抓住彼得和约翰的时候，所有的民众一起聚集来到他们这里，那被称为所罗门的门廊里，然后这人呢极为震惊啊。我们来看哈，这个所罗门的门廊啊，在约翰魂第10章呢，在修建节的时候呢，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然后呢，在那一天呢，耶稣在这个所罗门廊这个地方呢，向犹太人宣告，他与父神原为一，然后犹太人要打死他。耶稣说，他从父神所行的这些神迹可以证明他与父原为一，啊，这就是耶稣在所罗门的门廊这个地方曾经给犹太人讲过这件事情啊，那时候犹太人不信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5章哈，你往后看，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说他们信的人呢、啊、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呢，你会发现主通过使徒在这个廊的这个地方行了更多的神迹，是吧？有更多的神迹，有很多人他的病都好了啊，他的病都好了，甚至呢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啊，通过他的影子照在人身上都会好。这个地方呢成为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向犹太人做见证行神迹的一个地方，是吧？之前是耶稣升天之前呢，是耶稣在这里讲道行神迹，但是后来说什么是门徒在这里行神迹，在这里讲道啊。然后12节说，彼得看见就对民众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为什么因这事极言惊讶呢？为什么凝视我们，好像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他行走呢？好，我们来看啊，之前呢彼得要求人你定睛看我们， 但是当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呢，彼得却要求人不要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是不是？之前说你看我们是吧，现在说你不要盯着我们。彼得之前呢让这个人去看看自己，是为了证实什么？使徒和教会确实有神同在的这种权柄啊。但是神迹行出来之后啊，不让人看自己，是避免人去崇拜自己，然后夺取属于神的荣耀。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啊，人讲道也好，行神迹也好，都是出于圣灵的大能。这个人只是器皿啊，他所做的只是应该做的，他没有权利去分享主的荣耀，没有权利是通过这个侍奉，无论是通过讲道，通过行神迹去得别人的称赞，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从这时候开始呢，从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无论讲的道有多么好，无论行的神迹多大，无论传的福音有多么的清楚，这都是神的能力，人没有任何的权柄去分享神的荣耀啊。然后你看这里哈，彼得说为什么因这个事惊讶呢？你们为什么要注意我们呢？好像以为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啊，让这个事情发生的。其实你看这个使徒行传14章啊，保罗和巴拿巴呢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啊，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到过，是吧？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保罗也通过上帝的能力让那个人起来行走，然后众人看之后就说啊，这是神啊，这是神降临到我们中间、啊、然后甚至呢说这个巴拿巴是什么什么宙斯，什么保罗是西米尔，然后这城外的这个祭司然后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啊，往上点，是不是、啊？你看发生的事情一样，当时保罗呢为了拦阻人去崇拜他，都把衣服都撕烂了，然后跳到众人中间，好不容易劝着众人不去崇拜他，对不对？这里呢跟后边的情况是一样的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当他们面对先知也好，使徒也好啊，他们显出神迹，他们行神迹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人第一个反应是把荣耀归给人啊。你发现今天人就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会谄媚这些讲道啊传道行神迹的人啊。今天的教内呢也会出现这种事情啊，当一个人呢啊，上帝给他能让去讲道也好，让去做教会的工作也好，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注目他们啊。其实虽然嘴上说啊这是上帝的能力，但是人想，哎呀，肯定是他们自己聪明啊，他有能力啊，他虔诚啊，是吧？他现在比别人好，所以他能做点这样事情。所以教会历史上呢产生很多所谓的这个属灵伟人，就是这样，对不对？今天呢在教会里边有这种毛病，就是明明是神的能力，明明他也知道神的，但是总是忍不住去赞美人，去谄媚人，对吧？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使徒行传通过这里的彼得的话告诉我们，当教会当门徒呢被主差遣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会有神迹的。一个真正出于神的教会，他有出于神的讲道，有出于神的神迹，这些能力会伴随着门徒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当你把神的能力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必须先与人对你的这种崇拜、瞩目和称赞去撇清关系。任何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称赞的时候，面对别人的归荣耀给你的时候，你要主动的把这种事情去撇开啊。一个是不让自己陷在罪里，另外一个也不让他陷在罪里，是不是？让人去瞩目基督，不要让人去崇拜人，崇拜你。因为这种崇拜呢，会把一个仆人陷到罪里。你知道明目为什么最后都自以为神，开始胡说八道，非常狂妄，就是因为人太崇拜他了。崇拜，最后吹的他自己都觉得他很能了，他自己都觉得啊，是凭着我的能力和聪明啊，然后怎么样的，是吧？ 然后最后开始宣扬自己了，宣扬自己的理念，就不宣扬基督了，对吧？这种事情我们见了很多。很多人为什么一开始讲到有恩赐，后来说越来越，后来就飘起来了，后来说，后来都有的有点自以为神。我见过很多这种的，这种传道人，这就是因为，一个是他自己，哎，觉得，哎呀，好享受啊。然后另外是什么？旁边有人吹捧他，有人把他陷到罪里，所以说要跟这些事情撇清。啊，十三节，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的仆人耶稣得荣耀，啊。耶稣呢，就是以赛亚书42章啊，还有53章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是吧？往上来，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书有吗？以赛亚书42章是吧？我的仆人是吧？我的仆人，他是什么？他是众民的中保，是吧？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被囚的出监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然后以赛亚书53章，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讲到耶稣的受苦受难，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然后讲到他从死里复活，讲到他为罪人的罪代求，啊，神已经荣耀了这位仆人，这位仆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啊，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的仆人耶稣得荣耀。说这位耶稣呢，就是你们在比拉多面前交出去，而且你们所否定的，啊，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神用神迹奇事来见证荣耀这位耶稣，啊，是吧？耶稣不说嘛，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啊，是吧？然后神通过神迹奇事呢，去荣耀这位仆人，这位儿子。以色列人呢，都知道耶稣做过些什么事情。但即便是有这么大的神迹奇事，有这么大的神迹奇事证明耶稣是基督，犹太人还是把他弃绝了。他们否定了耶稣，把耶稣交在外邦人手中，钉了十字架，是吧？钉了十字架。说比拉多呢，决定释放耶稣，但是你们却否定了啊，这圣洁公义的这位耶稣，然后要求白白赦免一个凶手给你。在这里呢，彼得呢，连续的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去扎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想起他们对耶稣那种不信，那种悖逆，那种刚硬，明明看到这么多的神迹，明明听到耶稣讲的讲道，但是还是不信，做出了很多离谱的事情，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都不愿意插手这件事情，还硬要逼着比拉多把耶稣钉死，最后比拉多想释放耶稣，他们居然不要耶稣，然后要一个凶手，啊，他们为了避免比拉多释放耶稣，选择要一个人渣，有一个杀人作乱的凶手，但是就是不要耶稣。约翰福音23章所记载的比拉多和以色列人那种拉锯战，最后比拉多最后没办法，被逼着把耶稣钉死了。15节，你们杀害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就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说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彼得宣告啊，以色列人钉在十字架上所杀害的这位耶稣，他虽然是被杀死了，但是他其实是生命的创造者，就如约翰福音所说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位耶稣呢，他从起初就存在，他起初就与父神同在，是他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所有有生命的，只是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啊，这也他做见证，他把耶稣讲的这种超越性讲出来，耶稣是什么？生命的创造者，而且呢，啊，往上一点，倒上，对，而且呢，在路加福音24章当中呢，耶稣向门徒讲过，耶稣是照着圣经的预言受害，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授权使徒在以色列面前去传道行神迹，使徒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是吧？照着经上所记，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说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 别吃了，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放下，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还吃是吧，放下，让他放。好，我看十六节，因着他的名的信啊，或者他的信心，或者因着对他的名的这种信心和信仰，就是你们所看见、所熟悉的这个人啊，说耶稣的名呢，让他强壮起来，而且通过啊从耶稣而来的信，赐给了这人啊他的这种让他能够完整无损啊，这个词是完整无损，就是从前是有缺陷的啊，是缺乏的，是律法上那种有缺陷的，但现在呢，在所有人面前成为完整的人，成为完全的人啊，往上点，这有两个哈，因着他的名的这种信啊，通过从耶稣而来，通他而来的这种信啊。这里呢，刚才讲过，不是靠着个人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虔诚，乃是凭什么？乃是凭着信心，信心的对象是基督，所以发生了这样的神迹奇事啊。从刚才那否定自己，不是从人的智慧，也不从人，到这里强调什么？信心，信的对象什么？是耶稣啊。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说的很清楚，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是吧？手拿蛇，若喝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只有信的人才能行出这样的神迹，只有信的人才能有圣灵的恩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收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们来看这个，往上讲，这个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啊，到二十六节，十七节啊，说然而现在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因为无知，正如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这些以色列人呢，也曾经见过耶稣神迹行神迹，他们也参与定死杀害耶稣，啊。但是你会发现，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代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神没有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说在这一日的时候，他们还能有机会去听福音去得救啊！你要注意耶稣的祷告哈，没有耶稣这句祷告呢，这些人他不会有得救听福音的机会啊。其实呢，这些以色列人和后来信了耶稣的保罗一样，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不是故意去犯罪，他是因为无知，因为不明白真理，所以说神还是给他存留得救的机会。保罗说，从前我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啊。保罗说，从前我曾经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保罗迫害教会，攻击耶稣啊，但是是出于无知而不是故意的。那犹大卖耶稣是不是出于无知呢？那不是啊。那亚拿尼亚撒菲拉最后死掉是不是出于无知呢？不是的，那叫故意而为之啊。所以旧约的时候呢，也讲过误犯罪的，不知道的时候犯罪的，跟故意犯罪的，他的这个判决是不一样的，因为无知，因为 不小心犯了罪是有赦免的机会，但是故意犯罪结局就是灭亡。啊，十八节，然而神通过先知的口所预先宣告的啊，他的基督要受死，说他就这样成全了。以色列人的无知呢，也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神就通过这些人的无知、悖逆、刚硬，实现了基督对关于基督的预言，是吧？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现在太迟了啊！基督这样受害，就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了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指着经上自己所说的话往上来，就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啊。然后呢，耶稣说过啊，摩西的话、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不止一次的给门徒讲过，他的受死、钉十字架、复活跟先知预言之间的关系，啊，在这里呢，彼得也是用耶稣讲道的这种方式，耶稣讲圣经的方式给以色列人去讲圣经，啊，所以说呢，彼得说，神通过这些以色列人的这种无知、悖逆、刚硬，来完成了耶稣上十字架这个事情。这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神的愚拙，是吧？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但是呢，神就用这种人当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人。只有接受神的这种愚拙，接受神的愚拙，接受神救人的方式啊，这样的道理的人，他才能得救。啊，这样道理呢，全凭信心，全凭圣灵，你的血气也好，智慧也好，一点都用不上，啊，一点都用不上。十九节，因此。你们要悔改且转回，啊，为什么要悔改转回呢？为了你们的罪被消除，啊，这也说得很清楚哈。你的罪恶不但是被赦免，还要被除掉、被消除，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第二次彼得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还是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传福音的时候，对于那些。要进入教会的人，要信耶稣的人，要过教会生活的人，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你必须认罪悔改且脱离罪恶，是吧？悔改且转回，然后你的罪恶被消除掉，不单是被赦免掉，而且你从此从这个罪里边脱离，啊，对吧？照经上所记，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真理，这是福音真理。然后是什么？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对吧？在第二章五旬节传福音的时候呢，除了传耶稣还说什么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啊。然后呢，我们上一章讲过，使徒约翰起初传道的时候，对以色列的要求是悔改，是吧？约翰对那些受洗的人说，你这毒蛇的种类，你为什么不悔改呢？你不悔改你受什么洗呢？你既不认罪也不从罪里脱离，那么你这个受洗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其实你会发现，在从圣约翰到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然后到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传福音传道的时候，除了要求人去明白圣经去信耶稣之外，与这个事情一同劝导的是什么？人要从罪恶当中悔改啊，然后脱离罪恶，对不对？你曾经陷在什么罪恶里边，什么贪财淫乱啊，这些罪你就要从这些罪里边去悔改。信耶稣不就是为了罪得赦免，离开罪恶吗？你信耶稣既不认罪也不脱离罪恶，你这是信的哪辈的耶稣啊？你这样信耶稣是不能得救的啊，你是不是？你不遵行这些命令，现在是什么？现在要不是就是说教会根本就不讲这些，受洗了之后我听说也不让人去认罪，也不让人去脱离罪恶，要么就是说什么呢？教会要求这些，那人就啊我不信了啊，我不在你们这儿，你们这是什么？是就要求太严了。其实看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传福音传都是完整的福音，这样的传福音，这样的教导，最后出来才是得救的人，啊。二节，为的是使安歇的时刻从主面前来到，安歇的时刻从主面前来到。你看哈，刚才说了，信耶稣是为了 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你认罪悔改了脱离了罪恶，然后你才有安息有平安，然后这安息的日子才能从主面前来到。你带着罪恶，带着里面那些黑心的东西，你说你信耶稣，你装着信，你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也不会有永生，你也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只有他真正靠着主把罪都认了，从罪恶里脱离了，他才能够享受到神所应许的这种从主那来的安息和平安。如果一个人他说他自己信耶稣，却活在罪里，也隐瞒罪恶，他永远不会有平安，他跟神的国跟永生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嘛，提到信主之后的事情啊，要把那些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从你们当中除掉，什么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是吧？保罗说你们要切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贪心和拜偶像一样嘛，是吧？你不要被那些假先知假牧师欺骗，他告诉你啊，这认淫乱的罪啊，这就是什么啊，认这些罪啊，就是啊，就是说啊，去抠人裤裆，这人的私事，人应当专注于这个社会的公益，专注于在世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对的。你信耶稣最基本的就是除掉这些事情，你不要跟这些骗子同伙。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呢，保罗说有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流着泪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这些人结局就是沉沦啊，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自己整天跟脱了裤子上街的人一样，都不知道自己的羞耻啊。并且他差遣呢被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啊，说天必接受他，直到一切重建的时候，就是神从起初通过他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在这里你注意这一句哈，耶稣已经被神差遣了，怎么还说好像是再把他差遣一次，就这样一个意思啊。怎么说这个啊，说那个差遣给你们，然后呢天要这个留着耶稣直到一切重建的时候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知道，这时候呢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再来要等到万物恢复的时候，等到末日的时候他才会来啊。那么在耶稣升天以后到末日再来之间这段时间，主怎么样把基督差遣到我们中间呢？是通过圣灵，是吧？耶稣已经在天上了，耶稣离开我们升到天上，但是耶稣怎么跟我们同在呢？通过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以这样的方式与门徒同在，是吧？耶稣走了离开了，但是圣灵来了，是吧？但是圣灵来了啊。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在升天之前反复给门徒说的，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圣灵的应许，圣灵给你们能力，你们就能做神让你们做的事情啊，就能让你们做神让你们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在使徒行传当中，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圣灵也被称作什么？耶稣的灵，其实是一件事情，是吧？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啊，他们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是吧？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啊，是一位。好，我们看二十二节说，另一方面，摩西说，主你们的神将从你们弟兄中将给你们。啊，将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这是摩西说的。从古时候起啊，在申命记十八章啊，摩西呢就预言在以色列中呢将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而且呢预言这位先知呢与摩西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你看申命记十八章和申命记三十四章，是吧？说正如你们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叫我们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也不要叫我们看见是大火，免得我们灭亡，是吧？在申命记三十四章呢，说以色列后来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而且摩西呢在法老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也行了很多神迹啊。所以说呢，谈到耶稣与摩西相似的地方呢，主要是讲什么？第一，摩西是神和以色列中间的中保，为以色列代求，是吧？耶稣呢在这个事情上他跟摩西是相似的，对吧？而且呢摩西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呢 行更多的神迹。这就谈到摩西和耶稣之间的这种预表的关系。所以说摩西这句话呢，最终应验到谁身上？应验到耶稣身上。好，下面说这位耶稣呢，对你们说的所有的事情你们都要听从，这摩西说的哈。说然后这事情将会临到每一个生命或每一个灵魂，就是任何一个不听从那先知的，那人要从这个以色列中彻底被灭绝。我们看见哈，希伯来书第十章说过，在旧约不听摩西的话，凭两三个人见证人不得怜悯而死。人如果不听神儿子的话，不听先知和使徒的话，他会死的比旧约的那些人还惨啊！旧约很多人被石头打死已经够惨了，你在新约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听教会的话，你故意悖逆，你的结局就是彻底灭亡啊！上帝的这个报应要降临在一切不信不悔改悖逆的人身上，直到他们彻底灭亡。看路亚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耶稣谈到耶路撒冷结局的时候说到，这是报应的日子，报应这些不信不悔改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拆毁被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耶路撒冷和住在其中的人的结局，就是所有不听从耶稣和使徒这些命令的人。那今天如果教会在讲耶稣和使徒的命令，让你悔改，让你做什么，让你不要去干什么坏事，你不听，那你的结局就跟这些人一样啊，就是全然灭绝。二十四节，甚至所有的先知从撒母耳起啊，照着次序凡说话的也都宣告这些日子。你注意这句话哈，在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呢，彼得说过五旬节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些神迹奇事啊，那些方言的神迹，他是约珥书早就预言了这些日子，对不对？然后在这里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呢，彼得说先知啊，从撒母耳起啊，那旧约的所有的先知他也讲到这些日子，就是彼得他们所经历，这什么是什么日子？听信福音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日子到了，时候到了，不要再等了，认罪悔改信耶稣吧，脱离罪恶吧。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已经通过神迹奇事显出来见证出来，听见的人呢就要认罪悔改，不然结局就是照着摩西所说的全然灭绝。在古时候是听先知的，在新约那个时候是听耶稣和使徒，在今天就是教会用圣经讲给你们这些信息，无论是教会里的成人和孩子，你们都要听，不要悖逆。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啊和约的后裔，就是神对你们祖先所立的。他对亚伯拉罕说啊，就是说地上所有的家族都要通过你的后裔被祝福，啊，创世纪的十二章和十七章都有，啊，从古时候起呢，神就与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通过一个割礼的方式把这个约的记号刻在他们肉体上，而且从古时候就预言啊，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是吧？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我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是吧？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啊！往上讲，从古时候起呢，就谈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是吧？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说神首先给你们兴起了他的仆人，差遣他祝福你们。在加拉太书也说过哈，这个上帝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并不是指着很多的后裔，而是指着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啊，只有基督是父神所差来的，只有基督呢，是神用无数的神迹奇事去印证的。其他人，就是先知和义人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待遇，然后说他祝福你们啊，使每一个人从你们的罪邪恶里边悔改，是吧？你看第三章，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恶得以涂抹。十九节也说过嘛，从罪恶得以涂抹，再说你从你们的邪恶转离。你们这个邪恶是什么意思？邪恶你注意哈，邪恶就耶稣说的从里边发出来能污秽人的啊，他指的是人里边的这种邪恶恶毒，还有黑心，还有邪恶的意念。 所以说无论是耶稣的话还是使徒的话，你注意这些经文，信耶稣之后你要成为一个新人，你里边不可有恶毒害人和黑心害弟兄姊妹的这些东西。很多人做外邦人的时候呢，他里边有黑心的东西，有自私的东西，有害人的东西，但是信耶稣之后这些东西都要除掉，不可以像从前一样去害人去害弟兄姊妹。但是我发现这些年呢，很多人他来到教会里边，他也蒙了神的恩典，可是他还是里边黑心，还是里边邪恶啊，这个就不能得救。信耶稣之后认罪悔改，把里边那些恶毒除掉，免得魔鬼钻到你里边，利用你去做恶事啊。所以说呢，信主呢认罪悔改，而且成为一个新人，除掉里边那些悖逆那些邪恶那些黑心的东西啊，成为光明之子，而不是像以前外邦人的时候做黑暗之子。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